我们在天上的父王，感谢您差遣基督降世来救赎我们，我们愿意接受您的救赎，求您向我们教导耶稣的生涯，使我们晓得怎样做才能得救。我们现在要来学习您的话语，再次祈求圣灵的启示和感化，使真理能在我们身上产生果效。向天父祷告，侍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大家好，主内平安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又到了我们学习圣经话语的时间。首先请大家打开圣经，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上帝的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，就不是出于上帝，那是敌基督者的灵。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这里提到一切的灵不可都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灵是邪灵，是魔鬼的灵。通过什么可以知道呢？因为被这种灵使用的人宣讲的都是错谬的道理，所以这里说他们是兴起来的假先知。那么魔鬼的灵兴起来的假先知具体会讲什么样的谬道呢？就是否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。基督成了肉身是圣灵借着玛利亚来做成的，所以凡是否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人都不是出于圣灵的，他们都是否认圣灵工作的人，所以他们不是被上帝的灵引导的人。基督成了肉身而来，这是上帝救赎人类的方案。基督只有成为肉身来到世间，带有肉身的人才能得到拯救，所以否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在否认上帝的救赎，其真正的意图就是要改变福音。那么大家想，一直以来都想要改变上帝救赎人类福音的是谁呢？是魔鬼，所以这就是敌基督的。撒旦名字的含义就是抵挡的意思，抵挡谁呢？抵挡上帝。那么上帝在天上他如何抵挡呢？其实就是抵挡上帝在地上的救赎工作，具体的实施方案之一就是否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。那么基督为什么必须成了肉身来才能拯救人类呢？或者说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成为肉身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在这里我们只讲三点。第一，是为了遮掩神性，好实现上帝与人同在的目标。上帝要拯救我们，就要靠近我们，与我们同在才行。而他若带着他本来的那种荣耀降临罪人这里，罪人就死了。因为上帝那种神性的荣耀，对罪人会形成一种击杀的。就好像犯罪离开伊甸园后的始祖不能靠近伊甸园门口的荣耀一样。圣经也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是指着神性荣耀的上帝说的。古时上帝与人同在是通过圣所的幔幕来遮掩他神性的荣耀，后来基督来到世间就取了人的肉身，把神性隐藏在人性里面，这样既实现了上帝与人同在，又起到了保护罪人生命安全的作用。第二，基督只有成为肉身，才能担当我们罪的刑罚，才能替我们死。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 要想人不死怎么办呢？设立律法的那一位要来替人死。大家想，神性的上帝会死吗？不会的，他是死不了的。那么他还想替人死怎么办呢？因此基督就成了肉身的人，人是会死的，所以基督只有成为肉身的人才能达到替我们死的目的。那么耶稣为我们死的目的有哪些呢？主要有两个方面，一方面是偿还罪债，替我们死，好让我们活下来；另一方面就是借着十字架上的牺牲来重生我们，也就是替我们把债还了的同时又来变化我们。关于偿还罪债，圣经是这样说的：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犯罪是有后果的，而犯罪最大的后果就是死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再次显明了。上帝就是爱，爱里有饶恕，爱里有牺牲。为了免去罪给我们带来的刑罚，上帝来饶恕我们，并且他也为这个饶恕付出了代价，那就是死。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说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这里说耶稣来时比天使小一点，我们要知道只有成为肉身的人才是比天使小一点的。耶稣这样降卑的目的就是为人人尝死味，所以这里所记述的正是一种罪的代价的代偿，其目的就是让我们活下来。但是耶稣希望我们蒙受他牺牲恩典活下来的人能认识他，借着这种罪的代价的代偿，耶稣要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罪给上帝带来了什么，好让我们晓得违反律法的后果是多么严重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罪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。上帝通过耶稣的十字架，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是我们的罪杀死了耶稣，好让我们认清罪的真相，让我们来恨恶罪的本身，这样罪人就会从良知里面醒悟过来，整个的人生都会醒悟过来，因此而产生圣洁的思想、圣洁的愿望、圣洁的追求、圣洁的动机、圣洁的爱好、圣洁的倾向，这就是重生。人的心意更新变化了，这种醒悟一方面是看到了自己犯罪的后果，另一方面又看到了上帝的担当，一方面是看到了自己的污秽，一方面又看到了上帝的圣洁，一方面看到了自己的恶，一方面又看到了上帝的爱，一方面看到了自己的罪，一方面又看到了上帝的义。这就是耶稣十字架上的牺牲所要显明的。十字架显明了我们的罪，又显明了上帝的义。十字架就是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罪，什么是义。污秽和圣洁在十字架上相遇了，罪和义在十字架上碰撞了。大家知道耶稣和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，是不是讲到了他的牺牲呢？是的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摩西在旷野举起来的舌，是象征着耶稣的。为什么是舌呢？这是在讲基督取了罪神的形状，就是照着这个形状这个样式，基督屈尊降卑 成为了人子，成为了肉身的耶稣，然后被举起来的。举起来是通过十字架来举起的，是指着耶稣受死说的，基督若不成为人子，就不能死，就不能被举起来。约翰福音12章32节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举起来的时候，其实是上帝的义被举起来了。当时耶稣十字架下，有许多的人羞辱耶稣。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呀，下来我们就信你。耶稣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呢？因为耶稣不是要彰显自己的神能，也不是要行什么外在的神迹，他要彰显的是上帝的品行和荣耀。罪人需要的是外在的神迹吗？神迹能使人悔改变化吗？只有上帝的爱才能唤醒罪人的心。所以耶稣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举起来是什么意思呢？罪人呐，你们都来看看自己犯罪的后果吧。世人呐，你们都来看看上帝是何等的爱吧。都来认识上帝的品行吧。这就是义。只有理解了什么是罪，什么是义，罪人的心才能得到归正。只有理解了这个，罪人才能经历重生。第三，基督成为肉身，才能成为重生之人的榜样，给拥有肉身的人过义的生活带来希望。我问大家，耶稣需要重生吗？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，不需要。因为耶稣的出生是合格的，他33年半的生涯当中也没有犯过罪，他的心从来没有被污染过，他出生时的思想、动机、爱好、倾向都是圣洁的，他的价值观也是正确的。所以后来他说他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正确的意思。耶稣一切的话语和决定都是正确的，他是圣灵通过重生了的玛利亚降生在世间的。他通过玛利亚来到世间，是为了取人性，好成为肉身。因为我们这些需要被救赎的人都是有肉身的，所以基督也必须成为肉身，才能给我们过义的生活带来希望和榜样。拥有肉身血肉之体的人，如何能在污秽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过义的生活呢？这就是耶稣肉身所度的生涯要向我们彰显的。基督成为肉身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他有的是人犯罪后各项技能都退化了的状态下的身体。灵感的话语告诉我们，耶稣取的是人类堕落后4000年的人性，体力、智力和道德力都退化了。意思就是体力变弱了，智力下降了，抵御罪恶试探和诱惑的能力也变小了。有肉身，就会有肉身的软弱和反应。比如说，带有肉身的人，就需要吃饭，需要休息和睡觉。会得病就需要得医治，受伤时就会感觉疼痛，就需要减轻痛苦，遇到不顺意的事情和拦阻就会有重担和压力，就需要安慰、支持和鼓励。而人有各样的需要、痛苦和重担时，就会变得比以往更软弱。也就是说，人的各种需要感来临时，就是人的软弱劲儿上来时。就像魔鬼是在耶稣饿了的时候来诱惑耶稣，让他通过行神迹的方式来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一样。但是耶稣没有用违背上帝旨意的方式 来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这就是得胜。很多人认为耶稣之所以过义的生活，是因为他是上帝，是因为他有神性的缘故，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。因为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使用过神性，耶稣是凭着肉身人性靠赖上帝的恩典过得义的生活。他通过祷告从天父那里获得能力，通过自己对天父的献身，把自己交给圣灵掌管来保守自己，通过上帝的话，经上记着说，抵挡撒旦的攻击、试探和诱惑。耶稣有神性，但是为了给我们做榜样的缘故，他没有为自己使用过神性的。那么退化的肉身还会给人带来什么呢？带来一种天然的滑落状态。基督徒的生涯用逆水行舟来形容是非常恰当的，就是这个船会随着水流而自然向下的，一方面是自身软弱性的存在，一方面环境又不好，世界的潮流、不良的社会风气，到处都是魔鬼的欺骗、诱惑和试探。带着这样软弱的肉身，又身处在这样环境下的人，若没有外援上帝的帮助，我们这个船都会顺流而下的。特别是我们这个肉身的本身是不愿意受苦、不愿意克己牺牲的，是喜欢安逸舒服的，这个肉身也会带来一种惰性，就是比较懒惰，尤其是疲乏劳累的时候，就更不愿意警醒征战了，甚至不愿意早点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了。这样人握住上帝的手就容易松弛，甚至会导致人与上帝疏远。人握住上帝的手一旦放开了，试探和诱惑来临时，人就无力拒绝了。魔鬼看着每一个人的，尤其会不睡觉的来看着已经重生了的人的，寻找可污染他心的机会。那么大家想，身体疲乏劳累，想多睡一会儿是罪吗？不是的。但是如果培养了这种惰性，人就会远离上帝，远离上帝以后就会犯罪。我是在讲什么呢？正常的需要、软弱性和肉体所带来的惰性本身不是罪，但是也不要培养，也需要警醒，甚至与之征战去得胜的。如果不与肉体的东西征战，最终的结果还是会犯罪的。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例证呢？比如说大卫是在什么情况下跌倒犯罪的呢？撒母耳记下11:2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这里说大卫睡到太阳平息，就是要日落的时候了。我想大卫可能是在午睡吧，只不过睡的时间过长了。但是同时也反映出大卫没有警醒，安逸的日子使他放松了警惕，握住上帝的手也松弛了。这时诱惑出现时，他就犯罪了。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呢？从肉体的软弱和机能角度来讲，耶稣也是具有惰性的身体的，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培养过这种惰性。圣经记载他总是与自己的肉体征战的，他进食有时是整夜祷告的，他从来没有顺从过肉体的软弱。软弱性本身不是罪，但是不靠上帝去得胜就会犯罪。所以大家知道， 肉身所带来的各种需要和软弱的本身是罪吗？不是的，这是肉体、血肉之躯的问题，机能的问题，不是心理污秽。血肉之躯的问题和思想污秽、品行不好是两码事。血肉之躯所带来的这种软弱，我们称之为软弱性。软弱是能力变小了的意思，而不是人里面的质有问题。其实无论我们怎样悔改、圣洁，和始祖没有堕落之前的身体的状态也是无法相比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悔改圣洁了，现在也不能恢复到始祖没有犯罪之前的身体状态。这个血肉之体所带来的软弱性，必须要等到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除去的。那时耶稣会通过神迹直接的来变化我们。但是心灵品格的问题是耶稣通过他道成肉身的福音来解决的。通过以上的分享，我们知道人有两个层面的东西，第一是心灵层面的，第二是肉体层面的。主来之前，心灵层面的东西要彻底的洁净掉的，肉体层面的东西无法除掉，但是要一直的去得胜它的。耶稣十字架上的牺牲是要重生我们，彻底的除掉心里的污秽，使我们发生质的变化。耶稣的生涯是告诉我们重生以后的人要怎样保持重生的经验，一直过得胜的生活，直至主来接我们。而无论是耶稣十字架上牺牲所彰显的上帝的义，还是耶稣所度的圣洁无罪的生涯，都是和基督成了肉身来是有直接的关系的。现在大家理解基督成肉身来是什么意思了吗？这就是福音的奥秘，敬虔的奥秘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基督成肉身来是福音的根，是福音的主体，在这一点上我们绝不妥协，也不要偏离。纯正的福音如果被改变了，就会有更多的人灭亡。要改变福音的是魔鬼。否认耶稣成肉身来的信息是出自敌基督的势力，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学理论。我们最后来看约翰二书五到十一节，太太啊，我现在劝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这并不是我写的一条新命令给你，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。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，这就是爱。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，就是这命令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。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，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，就没有上帝；常守着教训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，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这里说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上帝一再向我们重申的命令。但是，是不是所有人都要爱呢？不是的，爱是有原则的，真正的爱是爱真理，爱上帝的命令。放弃福音真理原则的爱不是爱，是妥协。 放弃真理原则的合一不是合一，是混乱，是巴比伦。这里爱的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，那些改变了福音的人，我们可以不接待他的。针对自己，不要给魔鬼往你心里撒败子的机会。针对别人，不要给谬道的传播提供方便，那样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。上帝赐福大家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感谢您赐给我们纯正的福音。接下来，祈求您帮助我们继承这样的福音，保守我们在纯正的福音真理上来建造属灵的工程，帮助我们因着这样的福音成为像耶稣一样品行的人。向天父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的名恳切的祈求，阿们。